这段经文可以说是这十七节的圣经，可以说是整个罗马书的引言，那个替整个罗马书定了调。那让我们知道这整卷罗马书最主要的东西是在讲什么。最主要在讲什么啊？上个礼拜那个王弟兄讲过了，我没有听哈，所以我猜想我们两个大概是差不多的东西。那个罗马书在讲什么 ？OK， 好，我们等一下要来一起看一看哈。但是要请大家记得，罗马书是一封信，它不是系统神学的著作。我相信很多人读过系统神学的书，那个常常都是厚厚的一大本。然后，特别是当我们讲系统神学的时候，它有很多的那个不同的那个条目哈，就是不同的主题，什么神啊，那个耶稣基督啦，救恩啦，罪啦，人啊，什么哈，不同的条目主题。如果我们来看系统神学著作的话，常常那个著作它是注重说理，对于主题的论述必须要客观而且详尽。但是记得罗马书是一本书信，当我们讲书信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有感情，有关系，而且就事论事。意思是什么呢？它不是那么的平衡，不是那么的有的时候不是那么详尽。他想要把他讲的东西他会特别的强调，他觉得不重要的东西他就会忽略不计。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们一本系统神学的书，他在讲神的品格的话，我们会讲到神的公义，但是你不只要讲神的公义，你的平衡必须要讲神的慈爱，对不对？好，这样我们说才是一本好的那个神学的著作，必须要很多的平衡，而且不只要讲神的一方面的品格，要讲神多方面的品格。但是书信不是这样，如果保罗来到我们现今大部分的教会，他听到现在大部分的教会一天到晚只讲神的爱的时候，他会写信给现今的教会，他会讲什么？讲神的公义，他就大概不会讲太多神的爱。所以你知道，他为了要让人知道神不只是有爱，而且神是一位公义严厉的神，他也许会强调神的审判，而且强调神的刑罚。这是书信，这个不是系统神学。那因为书信它是一个人写的，是个人性的，它有感情有关系在里面，它就事论事，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个人。我相信上一次大概王清波弟兄也跟大家讲了，保罗是谁？保罗是一个在圣经里面新约是一个很特别很传奇性的一个人物，跟当时许多其他的门徒其实不太一样。其实当时许多的门徒都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是那个 resume 拿不出手的人，是神特别拣选的一群乌合之众，但是保罗却很特别。保罗在他的身份、他的血统各方面，都是一个好的人。在血统上，他是纯正的希伯来人，他是希伯来人。我们就开始往下了哈，就要请你帮忙了。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在身份上。他是罗马人所生的罗马人，有一次他被关了以后，人家要打他，他说：“哎，不对不对，你可以随便打一个罗马人吗？”哇，那个百夫长就很惊怕，他说：“你是罗马人？”他说：“我生来就是。”他说：“我花了好多的银子才买了罗马籍。”在学术上，他是加马列的高材生，是哈佛某大牛的得意门生。在宗教上，他是最严谨的法利赛人。在个性上，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在人生观上，他有不妥协的使命感。他很清楚地知道他人生的意义如何，而且他为了他这人生的目标，他付了一切的代价。他对人生的那个使命感，他有很强烈的感情。所以他对，如果你跟保罗在一起的话，你就会发觉他对一些小事情可能就不太在意。但是你跟他在一起聊天说话的时候，你就觉得他的心里面充满了一把火，而且五分钟之内你就会知道他的那个人生的使命在哪里，而且会激动的你开始跟他一起要去成为他的伙伴，那要做他那个人生想要做的事情。他就是那么一个有强烈感情的人，他的人生不能没有使命，如果没有的话，我猜想他就活不下去。 保罗是一个热情的人。谢谢。我们在这十七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方面他是信，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是因为他是信，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一些强烈的感情，强烈的情怀。而在这个强烈的情怀里面，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到他的使命感，那种像火一样在他里面烧的那种感情。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什么？他说他想去罗马。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我们看保罗用的字常常是用的那种很强烈的，在这个书信里面用，甚至把那个感情摆在里面。第九节他说，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他说我用心灵侍奉的神，意思就是他在祷告，然后他不住地为你们是谁，是罗马的那些犹太人和外邦人，那些基督徒。然后他说我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你看那个常常恳求，那个心又出来了，或者照着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他说我常常恳求要干什么？要去你们那里。然后因为怎么样，他说我切切想见你们，想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得坚固。所以保罗他说得很清楚，他想要做一件事情，在这一卷书里面他什么，他说我想要到罗马去，我想要去看你们。那问题是保罗要到罗马去，要那么强烈的心要去做什么？接下去从十三节我们就看到，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定义要往，我屡次，还不止一次，我屡次定义要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他说我到你们那边去要得些果子。好，那个得果子是什么意思？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是话外人，是聪明人，是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他说那个得果子的心强烈到一种地步，好像我不到你们那边去，我不在你们当中得一些果子，我就欠了债，我那个重担很重，而且好像欠了你们每一个人都欠债，都欠钱一样。那个如果今天我们要请保罗来这边讲道的话，大概我们要那个预备一大笔那个讲员费、车马费，对不对？但是保罗来了以后，他说我不要你们的钱，我告诉你，我每一个人都欠你们3000块，3000刀哈，3000块美金哈，哇，不错哈。保罗有这样的心，他说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到罗马去的目的是要去得果子。那得果子是什么意思？第十五节讲，他说我情愿尽我的力量还我的债，那是什么？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向所有罗马的人传福音。所以从这样我们就看到，保罗在这一封信的一开头其实有一段很重要的事情，他在表达他的心机，在表达他的热情，他用他人生的那个呼召和使命告诉当时的读者，他说我实在想去你们那边，然后我告诉你们我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是我人生的呼召，我要向到你们罗马去向众人传福音。保罗对他的使命充满热情，他甚至觉得如果不到那边去不传这个福音，就像欠了债一样，那个负担沉重。若有可能，他说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另外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真的看到保罗他对那个福音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看保罗写罗马书，你知道在那个，特别是保罗这个人，他是一个加马列的门下，是一个有名的这个大老板的门生，所以他做很多事，而且他是一个读书人，是有学问的，他做很多事，特别是写书信是很中规中矩的。那一般在当时写书信的格式是某人写信给某某人，然后接下来问安，然后告诉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OK，某人写给某某人问安，然后告诉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那我们就开始读这个保罗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我们放出来后，请大家看一看保罗有没有按照这个格式写信。保罗在其他地方大概是用这个格式写，他这里有没有按照这个格式写？他有没有写某人？有。他写什么？第一节，耶稣基督的门仆人保罗， OK， 写了没有？写了。他说我保罗。然后有没有写给某某人？就跳掉了，有没有？ 就跳掉了。为什么跳掉了？他说，接下来说，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然后跳到什么地方去了？哎，好像是怎么样？好像是当他讲到特派传神的福音的话，生怕那个读者不懂那个神的福音是什么，或者是心中那把火就突然烧起来了，哇，这个福音，讲到的福音，他觉得有一些东西必须要交代，所以他就跳掉了，有没有？那接下来后来冷静一点了哈，然后有没有继续讲？某人讲了，对不对？写信给某某人，有没有？哎，回来了，第几节回来了？哎，第七节回来了，有没有？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的，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人，有没有？别的书信的习惯是什么？把当中那段删掉哈。别的书信的习惯应该是这样：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人，对不对？然后怎样？问安，愿恩惠平安从我父神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然后接下来讲说我要做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所看的那一段。保罗说我要去看你们。保罗为什么当中这段会跳掉了？因为我猜想是当他讲到自己奉召做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的时候，他觉得那个福音那么的重要，所以他不得不把其他的那些客套话就先省略，先摆到一旁，所以他要把他的最重要的重点，他心里面所想的那个最重要的东西要跟他们讲清楚，然后他才有心思回来再把那个客套话讲出来。当然那个客套话不是，也是有他很重要的用意了哈。所以他就在那一段那个接下来的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把他那个心中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讲清楚，那就是福音。好，那我们就让我们接下来看什么是福音。在保罗的心里面，什么是福音？我想问你觉得什么是福音啊？我们大部分人想到福音的时候，你会，如果是用图画，你会先想到什么东西？哦，十字架，然后而且那十字架上面钉着耶稣，对不对？你还会想到什么？你当然在想到福音的时候，啊，有没有四律小册子哈？想到这些东西，想到这个福音。那我们看看保罗在他心里面，当他讲到福音让他兴奋的时候，他讲什么？第二节他说，这福音看到没有，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福音的内容出来了，他说那个是经过了多少年准备应许的，然后福音内容出来了。那个福音是什么？这福音是什么？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简单的说，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他这里说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他耶稣说耶稣基督是这位完全的神，对不起，完全的人，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而且是完全的神，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就是神。不但他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神，而且他是那位道成肉身，是原来是神成为人，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他原来就是神，不是到后来死里复活才成为神，不是人变成神，他是原来就是那位神，但是他道成肉身的那位神，而且降卑到一个地步，从死里复活，然后显明一件事情，从死里复活，这个大能显明什么？显明他是神。所以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道成肉身，在肉体上成为大卫的子孙，从大能进入软弱的人，然后再以人的身份受死，神是不能死的，却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再从软弱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他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是以神的大能进入软弱的人，或者人的软弱，再从那个软弱进到神得胜的荣耀。但是还不只是这样，他在这 三节的经文里面两次提到神的儿子，一次提到大卫的后裔。提到神的儿子跟大卫的后裔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是犹太人的时候，或者是在当时罗马的环境里面，你就知道那个福音有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什么是福音？那个当时的时代背景是这样：当一个王的儿子出生了，王的儿子是什么？王子，对不对？当一个王子出生的时候，要到各个地方去宣扬，说什么？说那个王子出生了，你们这个国家的希望来了，这个皇帝的儿子出生了，这个叫什么？这叫福音。或者是一个王他死了，一个新王即位了，然后也要到处宣扬，哇，福音，新的王即位了，他是年轻的，他是有为的，他是带领我们国家复兴的。那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王推翻了另外一个王，哇，那更不得了，说这是不得了的福音，以前的王如何如何的糟糕，那现在新的王如何如何的好，好像以前是地狱，现在你们可以上天堂，这个叫做福音。那保罗讲，他说这个福音是什么？他说我告诉你，这个福音不只是一个人的王出生，他说这是个福音，是神的儿子来到。而且这个福音是什么？这个福音是大卫的子孙。当那个时候讲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其实是 against to us。 为什么？因为当上帝应许大卫的子孙的时候，说将来，对大卫的应许，说将来你的子孙要做王，而且做王要到永远。那个时候国家已经亡了几百年了，嘿，come on， 啊，怎么你的子孙还可以做王？而且怎么可能一个人做王到永远？所以当保罗宣布他是大卫的子孙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这一位就是所谓的要来做王的那一位。而且他说这一位是什么？这位原是在天上神的儿子，是在天上能掌权，然后到地上来做王，而且得胜死亡，又到天上得荣耀的那位掌权者。这是什么？这是福音，这是福音。从那个当时罗马人的习惯，那个新的王掌权了，保罗宣布这位王掌权了。既是神要来做王，神就要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统治，来掌权。因此因着这一位，世界要改变，而且人跟人的关系要改变，那个社会也因着他改变。因为什么？因为人的跟神的关系有一个根本上的改变。所以如果我们想远一点哈，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介绍耶稣是什么？是王，对不对？所以当马太福音介绍耶稣的时候，施洗约翰怎么介绍耶稣？施洗约翰在不同的地方都介绍耶稣，他将来的那位啊，我是用水给你施洗，我是来为他铺道路的，我将来他是用什么给你们施洗，他怎么样，我不配给他施洗的。但是在马太福音有特别的讲介绍，施洗约翰介绍耶稣用了一个词，他说什么？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有没有？为什么？因为这是福音。什么是福音？福音是神的儿子要来。福音原来是那个有人要做王了，但是这个是极大的福音，这是不得了啊，神的儿子要来，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天国近了。然后耶稣出来的时候，耶稣同样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也用这样的宣告，他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在主导文，马太福音的主导文讲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什么？这就是福音。神的儿子就是福音，神的儿子在这里做王，做王掌权，这就是福音。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是那位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这位耶稣基督是那位神道成肉身，然后又从借着大能从软弱中 从死亡里面复活，以从软弱进入荣耀。这位耶稣基督是在地上掌权的王，也更是在天上掌权的王。这是什么？这就是福音，这是神的福音。那问题是哈，福音跟我有什么关系？ OK great， 你是神， OK， 那我也承认你是神。哇，你好厉害，我也承认你很厉害。福音若跟我没有关系， 不管福音有多轰轰烈烈，我不会去注意。若福音跟保罗没有关系，不管福音是再怎么样精彩，不会让保罗有一点的激动。保罗的热情不只是因为这福音是耶稣基督自己，也不只是因为耶稣基督就要掌权。保罗的热情是因为这段圣经的最后两句话，因为那个福音跟他有关系，而且不只跟他有关系，跟所有的人都有关系。因着这位耶稣基督， There is a difference will be made。 第十六节第十七节，谢谢哈，我们一起来念，刚才我们已经一起念过，我们再一起来念，预备，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因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这福音是神的大能，不但是耶稣掌权，耶稣可以掌权，而且这个福音要拯救，他要救我，不但救我，而且要拯救所有的人，他可以拯救所有的人。所以这个福音是要拯救，这个福音不但是要拯救，更重要的，这个福音要改变，而且那个拯救要拯救到一个地步，不但使我在地位上面我得到拯救，而且使我的生命得到改变，使我成为一个义人。因为这段圣经上讲说，那个神的义要加在我身上，使我成为义人，所以那个义人可以因信得生。什么是神的义啊？神的义是那个完全的好，完全的善，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光明。然后这样的义要加在我身上，而且要使我的生命被改变。我这样被改变的生命要能够活得出来，而且这样的生命可以让人被影响。我两周以前听到一个这样的见证，一个二十多岁的一个 PhD 学生，一个女孩子，她两年以前来美国读书，她去年三月决志，八月受洗，现在是小组长，她在敬拜团里面一起唱诗歌。她经历那个福音的大能，不只是她得救，她的地位被改变，而且他经历到那个他生命里面被这样福音有了很大的改变。他做见证，他这样说，他说第一个，他说我对我自己的看法改变了，以前我要用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来衡量自己，我对我自己没有把握，没有信心。他说我现在不再需要用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他说第二，我对别人的眼光改变了，他说以前我用我自己的眼光看别人，当我看别人的时候，我常常会带着一个轻视的，带着一个嫉妒的，带着一个批评眼光看着别人。他说神改变了我，我现在不再用我自己的眼光来 judge 别人。最后说了一件事情，他是一位读生物的，他说我对我所读的东西都被上帝改变，我所学的东西被上帝改变。他说当初我来了一年 来了以后第一年，他说我就听到我的学长啦、同学跟我讲说，生物读生物的没有出息，没有出路。对不起哈，你们当时没有读生物的吧哈，我收回我开那句话哈，他读生物没有出路，对不起哈，我刚才那个讲得太快了。他说，所以我在过第一年的时候，我想办法转学，想办法转系，我考虑我拿一个 master 出来来找工作。但是当我信主以后的那个时候，上帝让我修了一门课。他说那个老师可能是一个基督徒，他本来我的那个观念是无神论的观念，但是那个老师帮助我，让我看到神在那个生物里面的创造有多奇妙。他说他让我看到那个生物里面像 DNA、 RNA 那些大分子，他们会怎么样的在那个神的设计里面，他们就会产生，然后产生作用，好像那个人体在那个细胞里面是一个大工厂啊，借着这些大分子组合分裂等等，那个工厂就很有秩序，按着那个不会错误的规律在那边运行，在产生作用，在使得生命可以在运动，可以在工作。然后他说，上帝的第三件事情改变我的生命，是让我开始知道我的学习生物是有意义的。所以结果是他决定留下来读 PhD。 福音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的。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福音也是那个十字架的救赎，福音更是生命改变的大能。是的，福音是好消息，因着他是耶稣基督，这个福音里面有救赎，而这个救赎真正的改变生命，因此这个福音是好消息。福音的大能是可以看得见的，是可以听得见的，这个福音更是值得传的。我们的生命被福音改变，这样好消息要用我们的生命跟世界分享。其实世人看不见耶稣，但是他们看得见我们。世人感受不到基督，但是他们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圣灵可以借着我们做很特别的工作。许多人来到教会，来到团契，来到小组，他们不会说，但是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来吗？没有需要的人，他们不会去找医生的。可是我们实在是不知道身边的人有什么需要。但是如果你让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个改变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就算是我们给旁边的那个新人一个温暖的微笑，一个友善的交谈，一个正面的鼓励，或者是祷告，你知道吗？可以让人感受到福音。有一个新生，他在四周以前经历了不少的事情。他告诉我们，他那一个星期刚来学校大概两周，他非常想家。他在学校注册，学校把他的注册那个学费搞错了，所以他必须要跟学校交涉，要把那个搞错的那个学费，他要交涉好了以后，所以他不需要再多缴学费，他还才可以去上课，他可以去上课。但是他的英文不好，又刚来的新生，他从来不知道跟美国人怎么打交道。这种对我们来讲，对你们来讲实在很容易，就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对不对？或者跑到那某某单位，弄错的单位去跟他讲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他很害怕，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很 frustrated。星期五那一天，他跟一群同学去打球，打完球回家，那群同学里面刚开学的时候他们都跑到教会来，因为来吃饭啊什么的，来认识朋友。结果打完球以后大家都很累，其他同学说我们不去了，只有他一个人跑到教会来，因为他心情不好，他希望到这边来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安慰。 那天正好是新生的福音讲座，讲员做他的见证，说当他举手决志，他信主那一次，他举手决志，有一个讲员呼召举手决志的时候，他就经历到一个很特别圣灵给他的安慰与温暖。当他把手举起来说我要接受耶稣的时候，他就经历到一个特别的温暖，特别的安慰。所以当这个讲员呼召的时候说，如果你愿意信耶稣，请你举手。哇，他 那个时候心情很低沉，所以他就举手，结果讲员没有看见，再举手，讲员还是没有看见，举了两次手。讲员不看见也罢，但是更让他失望的事情是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他非常的沮丧。讲员讲完了以后，我们就分小组，有一点讨论。当小组里面大家热烈讨论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说，因为心情不好。讨论的差不多，最后他讲出他心里的失望来。大家听他讲完，知道他的需要，怎么办？就有人提议说，就开始有人纷纷的安慰他。但是在安慰的过程里面，有人提议说，好不好？我们现在就来为你祷告，求神安慰你，说不定你可以真实的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大家就一起为这个新生，来过教会大概两三次的新生开始祷告。正在祷告的时候，我也坐在那边，我正好坐在他旁边，我突然觉得里面有圣灵的感动，要我为他按手，于是我就把手按在他的肩膀上。祷告完了，他说当我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人把手按在我的肩膀上。他很奇怪的，我好像就得到了那个我所想要的那个平安跟温暖。哇，大家就很兴奋，因为神在做工。所以接下来的就有人问他了，他说，这样的话你要不要决志？因为你刚才已经举两次手了，对不对？现在又经历到神的工作，你要不要决志信主？然后很简单的跟他讲什么叫做决志信主。他的回答是，他说，我刚来，我对信仰理解不够，还没有 ready， 怎么办？OK， 对不对？不急，我们不 push。 一周以后他又来聚会，这还是福音讲座，另一次的布道。这次的布道讲完以后，当呼召的时候，他再一次举手，然后分小组的时候，这次他分享了，他说，我今天决定了，我今天清楚了，我今天真正的相信主了。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是福音？福音是这位超越的神 Transcendent God 来到世界成为临在的神。不但如此，当这样大能的基督，这样的荣耀圣洁的神临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可能不改变。这个福音成为一个使生命蜕变的福音，在我们旁边的人就不能不被影响，不能不被转化。这就是福音。在你身上有没有那种被生命被改变被蜕变那样福音的大能？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福音就是救赎，但是福音更是改变。这是保罗的呼召，他一生的意向，他人生的热情和动力。各位弟兄姐妹，你的呼召在哪里？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 主啊，你用你自己的福音激动了许多人，所以他们说我一生为你活。亲爱的天父啊，你也在我们当中激动我们，你曾经激动我们说我要为你而活。主啊，巴不得你今天再用那个使我们生命，我们所经历过那个生命被改变的福音，再次来激动我们，让我们再次为你活。说保罗是这样子的，说许多人是这样子的。主啊，你是那一位福音，你是值得我们一生为你活的主。主，我们也求你帮助，让你的福音在我们里面产生那个果效。主，不只是我们嘴巴上说我们愿意为你而活，主，而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将你这位福音活出来。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